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一部第七章，主播鸡腿小木屋。铜山那里传来了奥斯特里茨会战和安德烈公爵阵亡的消息之后已经两个月了，虽然有通过使馆的一切信件与一切的调查，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俘虏名单里也没有他。对于他的亲属，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还有这种希望，他会被当作当地居民从战场上救起来。也许他独自躺在异国的什么地方，或者正在复原，或者即将死去，不能够寄出他自己的消息。老公爵最先从报上知道了奥斯特里茨会战失败的消息。报上像平常一样，极简单而含糊地说道，俄军在光荣的战事之后不得不撤退，而且撤退是十分有秩序的。老公爵从这个官方消息中明白了我军被打败了。在带来奥斯特里茨失败消息的报纸之后的一星期，来了一封库图佐夫的信，向公爵报告了他儿子的遭遇。您的儿子，我亲眼看见，库图佐夫在信上说，手持军旗冲在团的前面，英勇地倒下，对得起他的父亲和他的祖国。我与全军都很抱憾，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用这个希望安慰自己和您，希望您的儿子还活着，因为不然他便要列在战场上所找到的军官之中。我已由军史获得了他们的名单。老公爵晚间很迟的时候独自在房中接到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他还像平常一样出门做早晨的散步，但他对于管家、园丁和建筑师都沉默着，虽然是有怒气，却没有向任何人说什么。当玛利亚公爵小姐在惯常的时间进他的房时，他站在车床旁边车铃间，但是和通常一样没有回头看他。
啊，玛利亚公爵小姐，
忽然他不自然地说，并且扔掉了凿子。轮子因为惯性还在旋转，玛利亚公爵小姐很久之后还记得这个逐渐消失的轮盘声。这声音在她记忆中和后来所发生的事混淆在一起了。玛利亚公爵小姐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的脸，他的心情忽然沉重了，他的眼睛再也看不清楚了。从他父亲的脸上，从他的不悲伤、不颓丧，但愤怒而不自然地抽动的脸上，他看出有一种可怕的不幸要落在他头上，并且会使他痛苦。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不幸，他还不曾经历过，这是无法弥补、无法理解的不幸。是他所爱的人的死。
爸爸，安德烈吗？
公爵小姐说。他虽然不那么娇艳，不那么灵活，却由于悲哀和激动而显得极其妩媚，以致他父亲不能忍受他的目光，啜泣一声，转过身去。
我得到了消息，他不在俘虏名单里，也不在阵亡人员里。库图佐夫写信来的。
他惊声的大叫，好像是要用这叫声赶走公爵小姐。
他被打死了。
公爵小姐没有跌倒，没有昏厥，她已经脸色发白，但是当她听到这话时，她的脸色变了，她那明亮美丽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似乎是一种喜悦，最崇高的喜悦，与人世的悲欢无关的喜悦，淹没了他心中巨大的悲哀。他忘记了对父亲的一切恐惧，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把他向自己面前拉着，抱住他极瘦的青筋暴起的镜子。
爸爸，他说，不要背着我，我们一起哭吧。
混蛋，
下流胚！
老人大叫着把脸避开他。
毁了军队，毁了人们，为什么？去吧，去吧，去告诉丽萨。
公爵小姐无力地在她父亲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哭泣起来。她回想起哥哥当时带着温柔而又傲慢的神情，同她和丽萨告别时的模样。她回想起哥哥温柔而可笑地挂上圣像时的情景。她信仰上帝了吗？她对自己不信上帝感到后悔了吗？她现在是在那里吗？是不是在那儿，在永久安乐和幸福的净土上吗？他想着。爸爸，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他含着泪问。
去吧，去吧，他打仗打死了，死在俄国最优秀的人们和俄国的光荣被葬送的战场上了。去吧，玛利亚公爵小姐，去告诉丽萨，我就来。
当玛利亚公爵小姐从父亲那里回来时，矮小的公爵夫人正在做着针凿，她怀着孕妇所特有的那种内心幸福平静的神情，看了看玛利亚公爵小姐。显然，她的眼睛并没有看玛利亚公爵小姐，似乎是在朝身子里看，看他自己，看他自己身子里面正在发育的那种幸福的神秘的东西。玛丽，他说，离开秀家向后仰靠着，把你的手放在这儿来。他抓住公爵小姐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他的眼睛有所期待地微笑着。他那有毫毛的嘴唇撅着，小孩般的幸福的老是撅着。玛利亚公爵小姐在他面前跪下来，把脸藏在嫂嫂的衣褶里。这里，这里，听见吗？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玛丽，我会很爱她的。丽萨说，用明亮幸福的眼睛望着小姑。玛利亚公爵小姐不能抬头。他在流泪。
你怎么了，玛莎？
没有什么，我觉得难过，为安德烈难过。他一面说，一面在嫂嫂的膝盖上擦着眼泪。早晨，玛利亚小姐三番五次的要使她的嫂嫂有所准备，但每次要开口却先流泪了。流泪的原因是矮小的公爵夫人不知道的。但这却使他不安。虽然他是不大细心的人，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不安地环顾着，寻找着什么。在午饭前，老公爵走到他的房里，他一向怕他，他现在带着特别不安的愤怒的脸色，一句话没有说，又走出去了。他望了望玛利亚公爵小姐，然后带着孕妇们所特有的那种专心注意自己身体内部的眼神表情，想了一下，便忽然流泪了。接到了安德烈的什么消息吗？他说。没有，你知道，消息还不能够来，但爸爸着急，我觉得可怕。
那么，没有什么吗？
没有什么，玛利亚公爵小姐说，用目光炯炯的眼神坚决地望着嫂嫂。她决意不向她说，并且劝父亲把这可怕的消息隐瞒到嫂嫂分娩以后。分娩期就在这几天之内了。玛利亚公爵小姐和老公爵各用各的办法忍受了隐藏的个人的悲伤，老公爵不怀希望了。他断定安德烈公爵是被打死了，虽然他派了一个官员到奥地利去调查儿子的踪迹，他却为他在莫斯科定了一个纪念碑，打算竖在他的花园里，并且他向大家说他的儿子死了。他竭力不改变以前的生活方式，但他的体力衰退了，他走路减少， 饮食减少，睡眠减少，身子一天比一天弱了。玛利亚小姐怀着希望，她好像是为活人一样的为哥哥祈祷，并且时时刻刻地期待着他回家的消息。